枪锋带起的劲风，冷得刺骨。有谁人知道极冷和极热的感受几乎是完全一样的？丁喜知道，他冲入了这个枪阵，也投入了红炉。邓鼎侯的心沉了下去，丁喜绝不能死，因为邓鼎侯一定要带着丁喜去找出那六封信和那六个死人，一定要找出那个叛徒的秘密。可是邓鼎侯也知道，王大小姐和金枪徐是绝不会住手的，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丁喜投入了红炉，再眼睁睁看着他被枪尖抛弃。只听一声轻吼，一声低呼，一样东西飞了起来。飞起来的竟不是丁喜，而是徐三爷的金枪。这高手相争，掌中的兵器死也不能离手。哎，这徐三爷的金枪是怎么脱手的呢？他自己甚至都不太清楚。就在金枪徐脱手那一刹那时间，他只看见有个人冲入了他和王大小姐两杆枪的枪锋之间，两杆枪都往这个人身上刺了过去。他想住手已经来不及了。可是就在这同一刹那间，这个人突然一转身，以往的枪锋下钻了过去，一只手拖住他的枪的时候，一只手就在他腰间是轻轻这么一撞，徐三爷立即被撞出了七八步，手里的金枪也脱手飞起。他只有看着，因为他半边身子已发麻，连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。近20年来，徐三爷身经大小百战，几乎从未有过败。他做梦也想不到世上竟有人能在出手一招间就夺走他手中的金枪，更想不到这个人居然就是那个年纪轻轻的丁喜。丁喜金枪在手，转眼间已攻出三招，那是迅速毒辣准确。金枪徐脸色变得更苍白了，他已看出丁喜用的招式居然就是他的独门枪法蛇刺。就在片刻前，他还用这种同样的招式去对付霸王枪。事实上，他已将蛇刺的招数最毒辣最狠的招全都使出，可是招式一出手，立刻就被霸王枪封死，根本无法发挥他应有的威力。可是丁喜现在只使出了三招，三招之后他就已攻入了霸王枪的核心。突然枪尖斜挑，轻喝一声起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就这么一声脆响啊，73斤重的霸王枪竟被他轻轻就这么一挑给挑了起来，是夹带着风声飞出。王大小姐被震得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七八步，就见丁喜凌空翻身，一只手接住了霸王枪，一只手抛出了金枪还给了徐三爷。金枪徐只有用手接住，等到他接到了他的枪，才发现身子也不麻了，力气都已恢复。丁喜正看着他微笑，金枪徐咬了咬牙，手腕一抖，就在瞬间是攻出了三招。这三招正是丁喜刚才用来对付霸王枪的三招：毒蛇出血、盘蛇吐信、蛇尾枪。这是蛇刺中的三招杀手。在这杆金枪上，徐三爷至少有30年的苦功，他自信这三招用的绝不比丁喜差。这个丁喜竟然能在三招间就抢入了霸王枪的空门，徐三爷为什么不能啊？但他却偏偏就是不能。三招出手，他立刻就发现自己整个人都已被一种奇异的力气压住。他的枪若是毒蛇，丁喜手里的枪就是块千斤巨石，这块巨石一下子就压住了毒蛇的七寸。 只听丁喜轻喝一声起，这个金枪须只觉得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压了下来，整个人已被压住，手里的枪弹了出去。就在这片刻间，他的金枪第二次脱手了，金光灿烂，金枪飞鸿般的落下，嘡啷一声插在了徐三爷身旁的地上。徐三爷没有动，也没有开口，霸王枪已插入了王大小姐身旁，枪杆也在不停的颤动，琴弦般的嗡嗡嗡作响。王大小姐也没有动，没有开口，苍白的脸已涨得通红，嫣红的嘴唇却已发白了。丁喜看了看王大小姐，笑了笑，又向徐三爷笑了笑，他只不过是笑了笑，并没有说出什么尖刻的话。像两位这样的枪法，还争什么风头，逞什么强呢？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出来，也不必说出来。他用金枪徐的蛇刺击败了霸王枪，又用王大小姐的霸王枪是击败了金枪徐，这是事实。事实是人人都能看得见的，又何必再说出来？所以丁喜只不过是笑了笑，笑得还是那么温柔，还是那么讨人喜欢。可是在王大小姐的眼睛里看来，她笑得比毒蛇还毒，比针还尖锐。王大小姐明朗光亮的眼睛又有了泪光，突然跺了跺脚，抄起了霸王枪，拖着枪冲过去，是一把拉住了杜若琳。
我们走。
杜若琳只有走，小林不想走，又不敢不走，走了几步又忍不住回过头。等他再回头时，眼泪已流下了面颊，金枪徐却还是呆呆的站在那里。金枪徐呆呆的看着面前的金枪，这把枪本是他生命中最大的荣誉，但现在却已变成了他的羞辱。金枪徐脸上完全没有表情，心里是什么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痛苦和悲伤就像妻子的乳房一样，不是让别人看的，痛苦越大越应该好好的收藏，乳房起飞也一样。金枪徐突然笑起，微笑着抬起头面对丁喜，
谢谢你。
哦，丁喜眨着眼睛，谢谢我？为什么要谢谢我呀？
因为你替我解决了个难题呀。
难题？什么难题？金枪徐眼望着清脆的远山，目光中突然又觉得十分温柔，缓缓的说道，
我已在那边的青山下买了几亩田，盖了几间房，屋后又修了片竹林，在这个堂前呢有梅花几十株，青竹尖红梅，还有几条小小的清泉，是个非常非常好看的地方啊。特别是早晨有雾的时候，那简直就是仙境。我早已打算金盆洗手，隐退江湖，到那里去过几年清闲安静的日子。
丁喜一挑大拇哥，好主意。邓定侯往远处看了一眼，哎呀，那是个好地方啊。
金枪徐又叹了口气，哎，怎奈呀，浮名累人呢，害得我一点啊都下不定决心，也不知道要等哪一天才能放下这副重担子。
丁喜也叹了口气，是啊，哎，浮名累人，世上又有几个人能放下这副担子呢？
金枪徐点了点头，幸好啊，我遇见了你，因为你我才下了决心。
怎么，你要放下这副担子？
不错。
决定什么时候放下呢？
就是现在。 他又笑了笑，笑得很轻松很愉快，因为他的确已将无名的重担放下了。他已不再有跟别人逞强好胜的决心，已不愿再为一点无名嫌弃出来跟别人拼死拼活。能解开这个结并不容易，他的确应该觉得很轻松很愉快。可是徐三爷的心里是不是真的能完全放开？是不是还会觉得有些惆怅，有些心酸呢？这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几位啊，你们有空时不妨到那边山下去找我。丁西点了点头。你的屋后呢有竹子，堂前呢有梅花。是啊，我屋里还有酒。
好，
只要我不死我就一定去。好，只要我不死我一定等你们来。金枪须很镇定，显得也很洒脱。一个人只要败得漂亮，走得洒脱，那败又何妨，走又何妨呢？红日未落，金枪徐的人影却已远了。邓岭侯突然叹了口气，哎，看来这个人呢，徐三爷果然是条好汉。丁西点了点头，是啊，他本来就是。哎，你看人好像很有眼力呀。丁喜笑了，哎，我本来就有嘛。邓定豪接着说道，你也很会解开一些别人解不开的难题。丁喜看了邓定豪一眼，我也替你解开了这个难题。是啊，我就不知要怎么才能让徐三爷和王大小姐住手。我没有法子，你却有。丁喜往前迈了半步，我的法子呀一向很有效。哎，不管你的法子是对是错，是好是坏，丁喜啊，你的法子的确很有效。那当然了，所以别人都叫我聪明的丁喜。这句话说出去，邓鼎后笑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我还有个最大的好处？
什么好处啊？
我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够朋友。
怎么？
你不够朋友？
是啊，我唯一的一个朋友现在正躺在地上，我却让刺伤他的人扬长而去，而且你还站在这里跟我胡说八道。你说我够朋友吗？
啊啊啊啊！赶紧看看小马。
现在小马已躺在床上，是红杏花的床上。胖的人总喜欢睡硬床，年轻人都喜欢睡硬床。红杏花既不胖也不再年轻，他的床很软，又软又大。
红杏花叹息着说道，哎呀，我呀一直要等70岁以后啊才能习惯一个人睡觉啊。
邓定侯忍不住接着问道，
那你今年已经有70岁了？
红杏花瞪了他一眼，
谁说我今年有70了？你看我像70岁的人吗？今年呢我才67。
邓定侯想笑却没有笑，因为他已经看见了小马睁开了眼睛。小马睁开眼睛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
小林，小林呐、啊，小林。
丁喜往前迈了半步，
小林就是你刚才见过的那个女孩子？
丁喜看着小马说完这句话，脸上已经是冷容，甚至连一点笑意都没有。
小马又闭上眼睛说道，她是个很好很好的女孩子呀，她很乖很老实，我看得出她对我很好。
丁喜眼角往上挑了挑，
可是你呀、啊、为了她受了伤，她却早就走了。
小马咬着牙过了很久才缓缓的说道，
那她一定有理由走的。
是啊，他也有理由留下来呀。
你是不是不喜欢小林呢？
我只不过想提醒你一件事儿。
不管怎么样，他总是走了，以后你很可能永远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所以
怎么样？
所以你啊，最好赶快把他忘了。小马又咬了咬牙，沉默了很久，突然用力一拳捶在了床上，大声的说道：
忘记他就忘记他，这种事儿也他妈没什么了不起的。
丁喜笑了，我正在奇怪，你怎么已经很久没有说那他妈的这几个字了啊？我还以为你小子王八蛋变了性。
小马也笑了，挣扎着要坐起来。
哎，我说，你想干什么？
我要跟你走。
怎么？你能跟我走？
是啊，只要我还剩下一口气，无论你这老乌龟要到哪里，我就是爬，我也要跟过去。
好啊，那咱们就走。洪杏花笑眯眯的看着他们。这时，洪杏花往前迈了半步。
你们这两个小乌龟呀，真他妈不愧是好朋友，还真他妈够义气。
一句话没说完，突然就看洪杏花跳了起来，一个耳光打在了丁喜的脸上，丁喜被打愣住。
洪杏花是跳起来破口大骂：
可是你为什么不先看看这小马受的伤有多重啊？难道你真想看着他这条腿残废，真是像乌龟一样跟在你后边爬？
丁喜只有苦笑。这丁杏花指着丁喜的鼻子狠狠地说道：你要滚，你赶快滚，滚得越远越好。可是这小王八蛋，你就给我乖乖的啊，小马躺在我这床上养伤，不管谁想带你走，我都先打断他两条腿儿。
可是我，丁喜想解释，
我什么我啊？你怎么的？你滚不滚？洪杏花又扬起了手，丁喜这次啊却学乖了，早就溜得远远的，陪着笑
啊，好好好好，我滚啊，我马上就滚。
小马忍不住的在床上叫了起来：
你真的不带我走啊？
这句话没说完，他的脸上也挨了一大耳光。
洪杏花瞪着眼睛看着小马：你鬼叫什么呢你呀？啊，是不是我要找根针把你那嘴给你缝上？
我不想让你缝。
那你就赶紧给我乖乖躺在这儿别动。
小马居然真的躺了下去。
在洪杏花面前，这个愤怒的小马竟好像变成了听话的小山羊。
怎么的，你还不滚呢？真想让我打断你的腿儿？
洪杏花又抓起了扫帚去打丁喜，丁喜赶紧往外溜，直溜到院子的外边，坐上了那等在外边的马车，才松了口气儿，苦笑着说道：
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这老太婆是真凶啊。
邓定侯当然也跟着溜了出来，也在叹着气：
是啊，这老太婆实在凶得要命啊。
丁喜看了一眼邓定侯：
哎，我说你见过这么凶的老太婆没有？
没有。
我也没见过第二个。
怎么，丁喜，你真的怕他？
哎，假的。
邓定侯看了眼丁喜：
哎，我说丁喜啊，看来这红杏花他也不像你的真祖母啊。
是啊，他不是。
他不是，那是你的……
丁喜一挥手打断了邓定侯的话：
哎，跟你这么说吧，
我没有饭吃的时候啊，只有他红杏花给我饭吃。我丁喜没有衣服穿的时候，是他给我衣服穿。有时候我挨了揍受了伤，只要我想起他，心里就不会太难受。
邓定侯点了点头：我明白了，因为你知道，只要到这里来，这个红杏花就一定会照顾你。
是啊，丁喜点了点头。只可惜啊，他年纪稍大了几岁，否则呢，我一定要娶她做我的老婆。
邓定侯盯着丁喜看了半天，突然问道：
哎，你真的没有想过要娶个老婆？
怎么，
你是不是想替我做媒呀？
我倒真有个合适的人，这个人呢，配你倒是真一对儿。
谁呀？
那王大小姐。